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使徒行传的21章。今天要读的圣经稍微多一点哈，都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要从11章的这边光很暗，也看不清楚。17节。啊，手电筒我拿了，这样看。对，你这个不行。这个上面有光吗？啊？这边两根的。
这个灯下来，因为你要过来一点。是不是？哎，啊，正好被并挡到。
我退后一点。
对，退后一点。
是，哎对，要跟着过来一点。
啊，这样。
这样。OK， 好。
高度可以吗？
可以。好，可以。好的，我们从17节，21章，17节啊，念到二十节啊，这边是几啊？就是应该这里是看不30节，30，就是全合成的人都震动这个地方。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轮流读过来好吗？弟兄请。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继续往下，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千夫长立时带着。好，然后我们再看。最后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四十节，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着百姓摆手，他们就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然后下面呢，我们从22章呢第一节，我们就要念到24节啊，第一节到24节。弟兄请，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我们最后读今天早上我们灵修的一句话是在箴言29章。今天早上我们晨更的时候用的这节圣经，旧约箴言29章，我们要看的是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有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要用的是前面这一段， 民无异象就要放肆。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一头为晚上的聚会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个长周末把我们带到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中，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撇下，我们只有一个心，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听你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而且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用你的话曾经创造万有，今天这个话，神的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主，我们向你祷告，主，愿意你今天继续用你的话来洁净你的教会，来建立你自己的工作在你的百姓中间，因为你说我们就是你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面完成的，而且你也打发我们所有蒙你恩典的做你门徒的神的儿女们，要在这个世上，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为你做见证。主，我们只有觉得我们是何等的无能，也何等的无力，今天我们需要你自己先在我们里面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配得你所给我们的这一个使命。我们把这一次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圣灵的手中，我们更是把我们今天晚上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不管中文的部分、英文的部分，都求主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一同蒙恩，一同得到主宝贵的话语。我们只有求神来做工，人所说的、人所做的都是归于徒然，如果不是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做那深入生命的工作，我们就向你祷告，向你等候，来仰望圣灵晚上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在今天晚上这篇信息要讲之前，我要让大家来回想一件事。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听过也看见，那就是9112001年，对吧？有18个人劫持了4架飞机，他们给这个世界的冲击，那是叫做空前的，我不敢说是绝后，但是起码那一件事情对整个世界的震动是非常大的。那后来我们都知道这18个人是谁，而且幕后是什么人在那里指使他们去做这件从常人来看是疯狂的一件事情。怎么会有人把飞机劫持以后，这样活生生的载了4个飞机上的人就往这个大楼去冲，匪夷所思啊，匪夷所思。但是你如果明白这些人的后面是什么东西催促他们这样的拼命，这样的疯狂，做人不敢做的事情，你就如果你抓到那个点，你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你如果抓不到那个点，你是觉得哦，这是回教的极端分子，他们就是疯狂的要跟美国人对着干，所以才做这件事，你这是平常的解释。但是你会这样做吗？为什么那18个人就敢这样干呢？那是他们是着了魔了吗？所以如果你去好好的去分析，去想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后面是不简单的，对吗？你们不觉得不简单吗？你真的去好好想，这个东西后面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试试看，你今天怎么样让18个人为你这样的卖命？ 他如果没有一个很高的理念，他觉得我的一生这样做是值得的，我是为着阿拉，我打的是叫做圣战，我这样子做是有奖赏的，对吗？他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连自己宝贵的生命都觉得不值得，我这样拼上去是值得的，他才会这样做，不然的话没有人会做这种疯狂的事情，同意吗？啊，有很多人没有反应哈。那是表演在全世界的电视上都看见的一件很轰动的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好，我用这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要同样来说明今天晚上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加上你往前面我讲过的第七章有一个人叫斯提凡，对吧？他讲了那篇道之后引起的反应是什么？所有听他讲这篇道的犹太人拿起地上的石头把这个人打死，对吧？所以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在这边讲道，我相信你们中间不会有人拿石头就是说把这个家伙打死吧，今天实在不好，我们听疯掉了啊、嗯！今天好像我们没有这种激情，对吧？可是那个时候那些人怎么有这样的激情？这篇讲道怎么那么厉害，打那些人要把他打死，然后天上他们就看到异象，耶稣都站起来了，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讲道就解释了他整个的事情，这个道的后面有东西的，才会让天上的耶稣站起来，让地上的人要拿石头把他打死。那同样到了今天我们读的这一个22章23章，这里面所看见的东西，你必须也带着同样的心情来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保罗他今天这篇讲道会让犹太人听起来以后全城的人起来要把他打死，要把他打死？你有这种激情吗？如果你在场的话，你会跟这些人一样的拿起石头来要把保罗活活的打死吗？所以我们老中就很难想象了，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跟他们的文化宗教没有那么大的一种认同感，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犹太人到底搞什么名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强烈的反应，懂吗？所以我刚刚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回教里面发生的事情，今天晚上我们看见的是犹太教里面发生的事情，这都是非常剧烈的反应，非常强烈的反应。那在中国如果说有类似的情形，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一些人是这样的疯狂，在天安门他们可以这样子的反应，这都是引起了人情绪里面的叫做激情，英文叫 passion。这个 passion 被 stir 起来的时候，那真是就是从平常冷静人来看，这些人疯掉了，疯了。好像今天我们看世界杯那些足球也是一样，那些人疯了。那我要给大家来看的就是圣经把这些历史的事实记载在那里，它要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是我们应该明白的，到底我们的信仰里头什么东西是让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是你死我活的一个斗争，是这么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里面的那个精髓、那个激情把它抓到，不然的话这段只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对我们没有任何更深刻的意义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让大家来看，这里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他为耶稣做见证，这个见证所引起的反应是如此的翻天覆地啊！那我们今天晚上没有读的，到24章的时候，那些反对的人去告他的时候，到那个就是那个王啊，亚基颇王去告他的状的时候，他们用的词汇就是说， 这一个保罗是像瘟疫一样，瘟疫这里这个词是他们用的，就是说这个人到哪里哪里就怎么样，翻了天了，翻了天了，像瘟疫一样。我们刚刚读的就是说这个人跑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人全部怎么样搅起来了，就他一个加上几个人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就翻起来了，像瘟疫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啊，这个信仰啊是摸到人灵魂的最深处的东西啊，没有比这个更能够把人的激情激起来的。所以这是非常我们每一个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这是整个四福音也好，到了现在使徒行传也好，神在人类中间所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而他的 focus 他的集中是在犹太人的身上，跟外邦人，现在牵扯到外邦人了。以前在第七章的时候，在斯提凡做见证的时候，那完全只是犹太人，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反应。现在呢，这个问题不但牵扯了犹太人，还牵扯了什么？外邦人。因为现在又多了一个因素跑到这个整个的问题的核心了。那刚刚我们读了这两章22章、23章的圣经，你就知道现在是保罗已经把他3次的巡回布道都完成了，他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就是说他必须再次的去耶路撒冷。那么在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头，你不太能够读出来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而且他的前面就是我们没有读的这个22章的上半部，就讲到有一些先知们，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保罗啊，你如果去的话你会没命的，所以就已经劝告保罗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去的话就很危险。但是保罗里面却觉得圣灵给他一个很重的负担，他必须去，他知道前面有危险，但是他里面的负担很重，他一定要去。所以大家劝他劝不动，那只好说愿主的旨意成就。然后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呢，是根据那一个感觉之后保罗一定要去，所以他就带着几个人就去了耶路撒冷啊。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长老啊，这些弟兄们啊，都热烈的怎么样接待他们。因为上一次开耶路撒冷这个所谓大会的时候，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呢，第一他保罗跟这些弟兄们都已经很熟了，现在又来又带到负担来交通，所以他们当然是在主里面很热情的接待这一批的弟兄们。这些弟兄们主要是从北面那个教会叫做什么安提阿教会，这是外邦人的教会，他们是从那个教会来的。那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就接待这些安提阿来的弟兄。好了，然后你注意看他这些像雅各这些长老们就说了一段话，他想说看呐，现在耶路撒冷有上万的基督徒是犹太人，而且不但信了耶稣，也为我们摩西的律法怎么样热心。所以这里有一大群的信耶稣的人，不但信了耶稣，也为摩西的律法非常的热心。而现在谣言传回来说你啊，还有带着其他的一些外邦人呢、居然传说怎么样不要给外邦人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所以你是一个
大逆不道的，背弃我们祖宗遗传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呢，为了使这个谣言呢消灭呢，你最好这边正好有四个人，他们呢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节期，就是犹太人大家在这个节期守，叫做什么节就是犹太人最后的这个节期叫做如果我读的圣经没有错，应该是五旬节哈。这个时候是五旬节的时候，大家正聚集的时候。好了，那大家都在说你这个人是背离我们祖宗教训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你最好去行了洁净的礼，然后跟他们一起到圣殿里面，反正我们犹太人该做的事情你都做，那么这样子的话大家看见以后就可以把这个谣言呢平伏下来。这是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这些长老们对保罗的建议，保罗居然怎么样同意了，说好，那他就照着这个规矩，犹太人的规矩呢去做了。但是事实呢不是如此，做是归做，可是他在圣殿里面出现的时候，反而让那些犹太人看见，哇，你居然也来了，就不得了，吵起来了，他们吓得那个守圣殿的那些官呢，就把圣殿的门就怎么样关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天下要大乱了，所以他们把圣殿的门就关起来。那果然后来这些人抓了保罗就要打他，那这个时候这个声音马上传到千夫长的耳朵里了，千夫长就带着兵来，就来镇这个所谓暴动啊，暴动。然后就千夫长当然搞不清楚你们犹太人搞什么名堂啊，这个人为什么让你们那么恨他，要你们居然想要杀他。所以在千夫长他是个这个罗马的头头啊，千夫长带1000个兵啊，就相当于一个师长，对吧？今天来讲手下有1000个兵，大概就是师长了嘛，还是团长，反正比百夫长大10倍吧。百夫长带100个兵，他带1000个兵，所以是一个在罗马的部队里面是重要的一个应该是将官级的人物了。所以他搞不懂你们犹太人是怎么回事，所以就要拷问，把他抓起来问他。那在这个背景里面，保罗先用希腊话跟这个千夫长说了一句话，说我可以对他们讲话吗？诶，他说你也会希腊话啊？好，他说好啊。那他回过头来就用希伯来话对他的同胞讲了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他自己的见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刚刚读的是保罗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敌人面前，就他自己的同胞反对他嘛，要杀他，在他的敌人面前做的一个表白，我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懂吗？所以这段圣经这的记载是保罗第一次把他个人从他说他整个的见证，就是说以前我跟你们现在的形成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是为着我的祖宗，我是个犹太人，我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最严谨的教育，我是完全照着摩西的律法来做法利赛人的，那么我对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带着一个你们是异端，你们背叛了我们摩西的律法，你们应该被抓起来，关的关，杀的杀。他而且是执行这个大祭司的命令的人啊，他也甚至说到斯蒂凡当年他被打死的时候，我在旁边的，我是 approve 的，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英文的圣经说 I approve 这件事情。那这个就透露一件事，解经的人告诉我们，当他讲他 approve 的时候，就证明他是有 authorize， 他对那一天要对付这个在第7章里面对付斯提反的这件事，他是 approve， 就是他有权说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的。所以 你就知道他是谁在那个时代能够决定犹太人的命运。在犹太人当中必须是在所谓的审批准，就是公会，中文翻译那个审批准，那个管理的机构，大祭司是头，下面有72个这个 member 做这个管理这个公会的会员。那么他既然能够说 I approve， 那他就是公会里面的什么议员，所以他是当时在犹太人中间是有地位的一个人。他不但在宗教上是一个热心的人，而且在实际的权力上他是属于那个72个 member 中间的一个。所以那是他当年的那一个身份，当年的那一个思路，那种热心，为着他祖宗的遗传传统，是大发热心的一个青年才干人物，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他说这件事情大祭司都知道的，因为当初他就在大祭司这个审黑准的这个机构里面中间的一员嘛，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当年的身份表明给这些今天要来打死他的人，说我当年跟你们是一样的，但是我变了。我为什么变了？他就把整个从那个犹太教的热心分子变成今天是他当年所逼迫的那一群人中间的一个，他就是整个是180度的转弯。这是他这篇见证的重要的部分，就他为什么会改变。说到那个整个他自己当初将近20年前的一个神秘的经验，那个见证不但他今天晚上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他把他第一次在大家的面前讲出来，而且到后面到26章的时候，在一个王叫做亚基帕王面前他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是对着王来说的。所以这个见证是他一生的关键，一生的关键。因为没有这个经历，他不会成为他今天之所以这样子啊，在犹太人中间你像瘟疫一样的走遍到哪里，动乱就到哪里，你传的那个福音在我们犹太人眼中简直就是大异端，简直就是大异端。那他就要说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最近前两天我在 YouTube 上听了一个人的见证，的戏剧化的程度我觉得也不亚于保罗这个样子见证。那是一个什么见证呢？就是这个人他在9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是回教的一个极端分子。他曾经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第一，他的出生，他说他是生在伯利恒的，他是生在伯利恒的，但是他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回教徒。那么他从小就是被这个阿红啊，就是等于是犹太教的叫做拉比嘛，在回教里面这个叫阿红嘛，教育起来的。这个整个的思想都是完全是用中国的术语来讲是又红又专，对吧？是一个典型的犹太教的极端分子，从小就这样洗脑上来的。他是这样的，愿意把自己为着阿拉献身，做绑着炸弹去炸，他都做了这个见证。但是他说他那次去炸，他把炸弹丢在人家的屋顶上就跑掉了，他自己没有把自己炸死。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他蒙恩了，他变成基督徒了，所以他这个见证呢也是很有戏剧化的，所以听的是非常入神。那他就说到他怎么会蒙恩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由回教的恐怖分子这样子长大的一个青年人，怎么会有一天被耶稣得到，怎么样得到念了圣经，然后跟他的可兰经来比较。他说我最诧异的就是圣经里面所有讲到关于敌基督的事情，居然是我们可兰经里面讲到我们将来最大的盼望就是他们的耶稣要再来。这个我是耶稣是换一个名词而已，指他们的那个救世主要再来，要建立那个国。其实他们这个国就是 Caliphate， 就是回教国啊，就是今天犹太回教人一直在这个世界要再恢复到当年像这个萨拉丁那个时代统治的世界，一切都是回教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梦，是他们大家不管是苏尼派还是什叶派，都是在同样的一个梦里头，一个回教的世界是他们要建立的。包括今天伊朗要有原子弹，也是中间的一步，要怎么样把犹太人要杀掉，因为那个救世主不回来，是因为必须要在那个时候把犹太人还有包括支持犹太人的美国人通通杀掉，然后他这个国就来了。是他们带着这种激情来读的，他读可兰经的时候是这样的来为阿拉献身，这是他的见证里面讲到他当年的事。后来他发现圣经里面居然所有圣经里面讲到关于敌基督的事，他们的可兰经里面都是当作他们的弥赛亚，就刚好反过来的。所以他很震惊，他说哇，圣经讲的比我们讲的更透彻，他说我站错边了，我要悔改，我要他站在这边来了。所以那个我听的是也是一愣一愣的，哇，这个人好厉害。也就是说神今天仍然在他的敌人中间做很奇妙的工作，反对他的人，神拣选你的时候，你整个的人生180度转过来。保罗就说，我以前就是逼迫耶稣的人，我是站在那边来逼迫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但是今天呢，我就变成你们要把我打死的那个人。刚好历史重演，而且就演在他自己的身上。那他现在就是做这篇见证，就是说我是怎么变的。那他整个的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一个叫做天上的异象，这个词汇是他在26章对亚基破王用的那个词。他对亚基破王讲这个见证的时候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异象。这是今天早上我们晨更的时候所选的那一段圣经，所以我觉得很稀奇。准备晨更材料的也没有跟我谈说这次我要交通什么，我也没有跟他讲我要交通什么，但是这个灵的感动是一样的，灵的感动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一个保罗，他曾经是这样的为犹太教有那种忠诚，有那种盲目的热心。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可是他为着祖宗的宗教他拼上他一切，这是他那个时候的心态。也就因着这个心态，他就知道他觉得信耶稣的人是叛徒，是我们犹太教的叛徒。所以他要尽他所能为着把信耶稣的人能够除掉，他认为这就是他对耶和华怎么样忠诚的表现，对耶和华忠诚的表现。你就可以知道这些回教徒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们为着他们的阿拉也是拼老命的，把自己命也摆上去的，就同样的这种 passion。 可惜的是什么？这些有 passion 的人，他的 passion 是盲目的，可惜的是没有启示。看出来了没有？现在保罗为什么能够180度的转变呢？因为他得到了启示。刚刚我们读的箴言的那一句话就是这个 key， 他说民无异象就要放肆，放肆的意思就是各搞各的，你做你的他做他的，这叫做放肆。这个异象这个字是怎么样来理解？异象它的经验上来说每一个人不一样，保罗的经验只有保罗有，别人没有的。约翰有约翰的经验，彼得有彼得的经验，但是 他们得到的那个启示是一样的，方法形式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走在大马色的路上，忽然间一个大光把他们打倒，这只有保罗一个人。但是呢，他们所得到的信息从神来的时候，这个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什么叫做异象呢？就是你看见神把他的心、他的旨意向人来发表的时候，你从你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叫做异象。但是你站在神的角度，他把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向人来表白，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启示。所以同样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从神的角度来讲，这叫启示给人；但是从人的角度，我们来得着这个启示的时候，叫做看见了什么？异象。这是圣经用这两个词汇的时候，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明白它。它的重点不是那个神奇的部分，它的重点是内容。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你必须是看见神有一个旨意的，神里头有一个负担，他造人也是根据这个负担，创造宇宙万有也是根据这个负担。在启示录里面有一段，有一个段讲到约翰在天上看见24个长老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唱完诗歌，然后就一起把冠冕放在耶和华的脚下，然后就讲了一段话。他讲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那是在启示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是24个长老一起说的。所以就告诉我们，神还没有创造一切之前，他已经有一个什么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根据那个计划才有了一切，才有了人，才有了今天这一切的事情，是从那一个旨意开始的。那个在圣经里面叫做永远的旨意。那么启示是什么？就是神把这个旨意向人怎么样打开来了，打开来了。好了，你如果懂这个点，那你今天来看保罗所讲的这一个经历，他个人的经历，他说他当时是拿着这一个大祭司给他的逮捕令，他从耶路撒冷带了一批人就走，朝大马士达马斯克斯，就是大马士革，去到那里去逮捕一些信耶稣的人，这是当时他的使命。没有想到在中午走在半路上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大光把他打倒了，他就被这个大光打倒在地上，然后他就听见在光中有人向他说话，他说我听见有人跟他说话。他先问，当他打倒在地的时候，他马上问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你会发现他是行家。为什么他是行家呢？他居然在第一个问话里头，他先问主啊，然后他说你是谁。这不是很稀奇吗？你连他是谁都没有，你却已经开始认他是你的什么主，这就是行家啊。保罗是很聪明的人，他是一级脑袋，那绝对没有话说的。当他在这一个路上居然会被一个大光打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比他怎么样大，比他厉害，这是毫无疑问，不然我怎么会倒在地上。所以他马上就知道这个人比他大，所以他马上就称他怎么样主，你一定是我的主，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啊，所以他就问你是谁。那下面在那个大光的里面就听到有一个人跟他说话，那个人就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句话对保罗来讲太稀奇了。好好想一想，他到目前他逼迫过谁？ 一群的他看不顺眼的信耶稣的这些基督徒，对吗？这边可能有张弟兄，那边有李姐妹，总而言之他手上有一批名单的，这些人都是他认为叫做背叛了我们犹太教祖宗遗传给我们的这一个
啊
宗教。所以今天我是代表着耶和华来替天行道的，对吗？但是他抓这些我们来说名不见经传的基督徒，张三李四王五，可是当保罗问你是谁的时候，他居然用的语句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句话太稀奇了。他应该照人的常话来说，他应该是这样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信我的什么基督徒，对不对？你为什么逼迫张弟兄，逼迫王姐妹，这样回答就有何逻辑。可是回答不是这样说的，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句话里面的含义是什么？你不管抓任何一个信耶稣的人，在耶稣的眼光就是什么？你抓我，你逼迫的是我，他们就代表了我，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回答，在扫罗来讲是不可思议，怎么这些小人物跟耶稣是发生直接的关系，你摸到他就是摸到耶稣。哦，这是第一个在他脑袋里面很深刻的一个感受。然后他就问第二句话，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哎，这又是行家了。他马上就知道现在我碰的这个主，他知道他的名字现在叫谁？耶稣。那他就明白了，哦，我抓的信耶稣的，对吧？那现在耶稣跟我抗议，你抓的这些人看起来是这些小弟兄小姐妹，实际上你摸的是谁？耶稣本人，对吧？他完全能够感觉到耶稣跟这里面任何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一体的，你抓他就是抓耶稣。好，那他现在马上就说，你要我做什么？我不知道你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主这个问题，你要我做什么？你如果能问这句话，你就是大行家了，就问对了。因为他马上就知道他是主，我下面的日子就怎么样听他的。我以前全部搞错了，对不对？我之所以过去的一切，我认为我是替天行道，这个时候这个大光应该说，保罗你干得好，我有一个大勋章等着你，结果事实上不是如此，你完全搞错了。你现在所做的是逼迫我，是刚好跟上帝怎么样对着干，他是做反对神的事情，他以为他在帮上帝的忙。所以宗教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大的 conviction， 很大的 passion， 我们认为我们替天行道，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热心，你的那个传统，结果所带给你的是什么啊？答不上来了。人的热心，人为着上帝所摆上，他觉得他是为上帝替天行道，对吗？但是事实他刚刚好跟上帝的旨意怎么样相反，你就知道宗教可以让人盲目到这个地步。我们还不要去说回教佛教那些其他的东西了，根本那些连谈都不必谈，因为今天就是在耶和华的名字底下都可以干跟耶和华旨意怎么样相反的事情。那同理以推，信耶稣也是一样，你以为你在信耶稣，你我可能怎么样干同样的事，有一天耶稣要找你算账。有没有发生过？当然发生过，耶稣曾经说了，将来有一天 会有许多人到我面前来跟我说，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行很多的异能，有没有啊？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这样子报功的时候，想要从耶稣嘴里面得到一句话是什么？忠心良善的仆人，干得好，有奖赏。结果做梦没有想到耶稣说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昏过去了，真是昏过。他以为要得到耶稣奖赏，我这样子在那里为你拼老命，又为你讲道，又为你赶鬼，又为你行义呢，应该起码没有功劳也有什么苦劳啊。没有想到耶稣没有称赞他，反而跟他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说昏倒不昏倒？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你会用耶稣的名字你就是站在耶稣这一边，不一定。就跟保罗当年他会用耶和华的名字来逮捕那些信耶稣的人，结果耶稣对他说，你搞错了，你是逼迫我。所以宗教的情操，宗教的热情狂热，并不代表你走在对的路上。你可以刚刚好坐在神的对立面上，你是跟着神对着干的，而你自己呢却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这是最可怕。你是叫徒劳无功，徒劳无，而且还得罪神，得罪神。这就是保罗当年，当他还不是叫保罗，叫扫罗的时候，他的热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今天他面对的问题就刚刚好这个历史的重演，这些要打死他的人就跟他当年怎么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你就会发现实在很稀奇，历史的重演性，你当年做过的事情，你会发现将来有一天人家就怎么样跟你做的一模一样，对付的是什么人？就是阁下。这是太荒谬的事情，这个历史的重演就演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是叫做有苦或者百口莫辩，说不清楚，跳到黄河洗不清。他的确洗不清，他把他这个整个的过程讲给这些大家听了。他讲那一天其实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但是那一天我蒙光照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重点。他说我蒙到光照，天上有一个大光把我打倒，天上跟我有一个对话，让我知道我所做的完全是对，走错路了。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他说我是逼迫这些信奉这道的人，有没有啊？刚刚我们念的信奉这道，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 I persecute， 不是这个 word， 是 persecute the way， 他英文的翻译是这个道，是道路的道，不是道理的道，是 the way， the way。 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的问题，第一个可能是在真理上出问题，但是今天这些人真理上可以说得过去的，是路错，整个的道路错掉。那保罗他在站在那条路上的时候，就要把这些所谓信奉这道的人置于死地，丢在监牢里头。今天他自己走上这条路了以后，他就变成那一些他自己以前的哥们眼中的什么敌人。你就知道这两条路不一样的时候，他的结局叫做失差之毫厘啊，将来呢就失之千里。开始只有差一点点，但是一个是属地的，另一个呢是属天的。第七章斯提凡所做的见证，他把从这个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开始说起，讲了跨越2000年的历史。记得第七章的那篇证道吗？在那个2000年的历史中，神做了很多的事情，拣选了不同的仆人。他那天讲了六个人，在那六个人2000年的历史里面，他就让我们看见从第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一路下来约瑟这个摩西然后到了大卫，然后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然后到了耶稣， 这样跨越两千年历史，他要让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一个是有启示的道路，一个是没有启示的道路，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启示的，一个是宗教的。这是斯蒂凡那些所说的事情。那犹太人打死他。那今天我们到了这一章，你就会发现他的更稀奇的一件事情，今天站在那里被他们要打的人，是当年他自己也要打的那一群人。就是斯蒂凡没有这个经历，但是保罗自己是当年是站在那一边的，要做打人的人，今天他被打。因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圣经中所要让我们看见的那个点，就是 focus， 就是那个意象。从大卫从这个第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就是意象开始。意象有一个呼召来了，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了，然后出来四个人，对吧？这四个人最后呢变成二对二，有启示的是走到底了，另外两个没有启示的，一个走到哈兰，一个走到索多玛格摩拉去了，俄摩拉去了。所以这一个就是很清楚的道路的问题。那它的原点在哪里呢？就是意象。意象。那今天保罗就把他的大马色的意象，把那个原本的故事见证出来，见证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仰就在这两个层次上。同样信耶稣，有一个是传统的，是宗教的，有一个是启示的。那个是启示，你名字可能对，但是你的内容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你就会发现是两条不一样的路。那么他在这里就说到，那天他被这个光打倒在地上以后，他就开始看见了，哦，原来这位耶稣是这样的一件事，我以前所做的全都搞错了。然后他问，你要我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就没有回答他，直接回答他，就说你进城里有人会告诉你。呵呵，看到没有，主没有直接回答他你要去做什么，主就借着一个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做什么，亚纳尼亚。他在圣经里面就出现，就现这一次而已。这位亚纳尼亚也是一个小弟兄，但是是一个好人。神就选一个小弟兄来，最将来最大的一个使徒之一，跟他讲这句话。呵呵，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将来到神面前去的时候，这个亚纳尼亚会跟耶稣讲说，我这一生带了一个人归你，那个人叫做保罗。就够了。呵呵，保罗是我结的果子。所以神是很幽默的神，你保罗再大，我告诉一个小弟兄叫他来跟你讲话就可以了，他就代表我的意思。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神的这个身体上面，最小的小拇指也都是代表谁啊，啊，代表这个头啊。你再小的小拇指也是跟这个头怎么样直接联系的，直通中央的。所以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如果他跟头是连在一起，你对他要尊敬有加，尊敬有加，因为他代表的是头。然后他在这个见证里面，他说他也曾经在那个时候去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祷告，祷告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一段话。刚刚我们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发生的一件事，这是22章17节的20节。他说，我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我们中间有人这个经验没有？英文的翻译"魂游向外"叫 trance， 就是
灵魂出窍了。他那天，你知道彼得有一次也灵魂出窍，有没有啊？在那个敲皮匠的海边的那个家里，他中午在那个屋顶上祷告，然后他就看到什么，有一个大的布从天上降下来，里面有很多的动物，有话说彼得宰来吃，宰来吃三次，他也是魂游向外，就是这都是所谓比较属于神奇的经历。那保罗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经历，他说我在耶路撒冷，我在圣殿里面祷告，我那个时候就神魂游向外，在魂游向外的时候，他就听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要延迟，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要听你的。这很稀奇哦，就是主直接跟他说你赶快走，因为你如果不走你一定被人家干掉了。哦，所以你真正得到主的意象的人，你要小心你的老命怎么样，随时可以给人家干掉。你想想，在这个耶路撒冷，雅各对他说，我们这里有上万的基督徒，我们犹太人不但信了耶稣，我们还为我们的祖宗大发热心，你就知道惹不起啊，惹不起。那么他在Damascus 是发生什么事呢？就在那里碰到了这个小弟兄，这个小弟兄就告诉他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那里有一个人，十二节，二十二章的十二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许的。十三节，他来见我，站在我旁边对我说，你注意看说的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他称他是谁啊？兄弟保罗，扫罗。你可以看见，因为他的眼睛怎么样，那个大光让他眼睛瞎了，很稀奇哦，他的肉眼瞎了，可是他的什么眼打开了？里面的眼睛打开了。我们在宗教里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瞎眼的人，因为你是灵里面完全没有启示，所以灵是瞎的。但是当这个灵的光来到了，神的光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就像扫罗一样，肉眼瞎了，可是里面的眼睛呢开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不但听见了耶稣跟他讲话，现在在他瞎眼的时候，哎，他看见了一个人，在瞎眼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人是谁，亚拿尼亚。所以他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一共看见几个人？两个人，看出来了没有？前面当他问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他的听到的声音是，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一个人？一个大人。耶稣在哪里跟他讲话？在天上，对吧？他人是站在或者说躺在那个地上，但是现在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他忽然间发现，这些我逮捕的这些张三李四王五信耶稣的人，其实他们都跟天上的这个头怎么样在一起的。所以他看见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他在下面抓天上的头，就说你逼迫我干什么。那么现在到了城里面来了，到了大马色的城里面来了，神要他看见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小的人，那个人是一个很具体的，他的名字叫做亚拿尼亚。现在从亚拿尼亚的嘴巴里面，耶稣要透过他告诉扫罗，我要你做什么。好了，他这边就做了个见证，他第一称他是什么？弟兄啊，这句话太可爱了，弟兄扫罗。天哪，这些人怎么有胆子称他为弟兄，对不对？你要如果去读第九章的记载，同样的故事，那个时候亚拿尼亚跟神说，这个人是当年逼迫你的，怎么可以叫我去找他，你不是 把我送上虎口吗？但是他现在知道这是神所拣选，他就知道这是我的弟兄，他就去称他为弟兄扫罗。然后他就下面说十四节，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看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这是耶稣透过这个亚拿尼亚来向神向保罗所说的这句话，这是他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很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要保罗将来对谁讲道，对谁做见证，万人，那就是不但是犹太人，也更包含了什么外邦人。好了，这下子他把这个见证说到这里的时候，犹太人怎么样，跳起来了，杀死他。请问哪一句话让他们惹毛了？啊，我们老中就没有办法 appreciate 他的问题。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些人就跳起来了，就要杀掉他了。什么事情让他们那么愤怒？外邦人嘛，居然你把神给我们的特权，今天你居然要去跟那些如狗如猪的外邦人去一起分享，这不是大逆不道吗？所以他们就跳起来了，所以他们就跳起来了，他们要杀掉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天上的异象是一个叫做人受不了的东西，在传统里面这是叫做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是神的心意。而且对这个福音不但是给犹太人的，他老早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借着古时候的先知就说出来，这个福音不单单是给犹太人，而且将来有一天要给什么外邦人。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所以他们就跳起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这一篇保罗的见证是第一次站在他的自己的同胞面前，把他在十几年前这一个神秘的经验讲出来，来解释今天他为什么这样做。但他的同胞听得懂吗？听不懂。那当然不但听不懂，而且从群起而攻之，要把他扯烂。那千夫长就把他救出来，他再不救出来，他被他们活活的扯死，扯散掉，就是大家气得不得了，气疯了。所以这个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保罗的见证所带来的冲击力。那些犹太人用的词汇，我们明天在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说这个人像瘟疫一样，叫天下大乱，叫天下大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信仰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个冲击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思想。如果你我们今天的信仰对你这个人都没有能够产生这样大的一个冲击力，你对你的耶稣的认识是太肤浅了。每一个人被这个光打到的时候，被这个启示摸到的时候，你就永远改变。这是叫做为耶稣做见证。你必须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180度的改变，这叫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意思，就是方向性的转变，方向性的转变。当然你我对这个环境的冲击力可能不像保罗让这数千万的犹太教的信徒都疯掉了，要把他干掉。我不知道，你起码在你的范围里头，你的家人、你的亲友看见你信耶稣，会不会有一种很稀奇的眼光？你怎么变得像疯子一样了？ 如果你有改变，那是对的；如果你没有改变，人家看你跟以前差不多的话，你这个信耶稣是不来事。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道是带着生命，带着能力，带着爆炸性的能力，让任何一个人被你的福音摸到，被你的光照到的时候，他的一生就改变了，他就能够向这个世界说，对这个世界来讲，我保罗已经在十字架上，对世界来讲，保罗这个人也已经在十字架上，他的过去的种种全部结束了，现在活着，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这样的见证是何等的清晰透明，让震动了阴间的权势，让所有一切的传统都要起来反对他，要杀掉他。但是主，这就是见证所出的代价。主啊，今天但愿在21世纪主将回来之前，你的教会，你的儿女，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能够摆出同样的见证来，叫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们，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虽然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些为你做见证的人是打不倒的，因为你说你已经得胜了，你胜过这个世界。主，求你帮助你的教会能够做得胜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